2017年12月，北京望京，在一所高档公寓里的一家住户的家庭放映室里，我聆听了这家女主人王颖如何在家政阿姨武秀梅的帮助下找到信仰、生命翻转的故事。这里是境界公共微信音频版境界有声，我是文君，我们一起来走进北京冬日那个温暖的下午。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秀梅姐，先想聊一下您怎么给王颖姐妹传的福音这个过程。
每一个基督徒哈，都会遇走到，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相信世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主要他也留下了唯一的就是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哈，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信靠他的人留下了唯一的一条使命，所以说这也是主的大爱的延伸。
到了王姊妹家里来之后，您就开始想怎么给他传福音了吗？当时
好像没有，过了一阶段吧，就是生活中人都有坎坷，都有需要哈，在他就是需要的时候，我上他就是说，其实是点了一下，他是心中特别蒙福的一个人。
当时您觉得他有什么需要？
他是特别爱学习、爱读书的一个人，他学识特别渊博。我从他身上也学了很多的东西，啊，去到他家的书很多。我也就是说，在干完活的时候和累的时候哈，看书来舒展一下自己的，心情。他家的书基本上，我最起码看我有30%，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啊，我爱看小说，所以他家的小说我看过，就是《书游》是属于一部小说吧，
叫什么名字？
《书游》。他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去西藏支教，根据那个题材写的一个故事，就是她也看了，我们就是讨论了这个事儿。当时咱们还看到一个林语堂写的
啊，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对，我们俩都看了这本书。你当时看的感受是要做个好人。
其实那本书我没看完，吴姐来我家是2014年2月14号。那天是正月15，也是情人节，就是我们介绍给我的那位老师啊，其实他也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他是基督徒。我当时看他的照片就笑的，就是有基督徒那种单纯的喜乐的微笑。就当时虽然我还不信主，但是也觉得，一看照片就觉得是他是一个挺可靠的人。然后在2014年，其实是我在慕道后来成为基督徒非常关键的一年，然后我就特别感恩上帝把他的女儿亲自派到了我们家，
就是吴姐。
对对，啊，然后我在那个时候看很多书，开始做信仰方面的探索。林语堂的这本《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呢，也是我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她也向我传福音，是另外一个姐妹，她向我传福音，送给我这本书。那我当时呢，就完全是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人生啊，怎么做最好的自己，所以我就看到那本书里边有一段他引的辜鸿铭说，意思是说不管信什么，人只要是完全用爱对周围的人，敬畏天地，然后完全爱人，这个人就是基督徒。也许他不信基督，但他就是基督徒。然后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还不信主嘛，不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太对了，我就同意这观点，所以我不用成为基督徒，我只要是能做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我很同意辜鸿铭啊，在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是这种状态。
嗯，然后呢，吴姐，你们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
啊，就其实我就是点了他一下，我们有一段对话，他就引入这个特别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名著吧，啊，他说人要做个好人就够了。最后我就问他，好人的结局是什么？好人最终要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从这开始的，好像是吧？最后我就直接就是把耶稣一，我说那个圣经上说对吧？人有基督就有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 这是圣经上说的，在约一书上说，这人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你好人做的再多，你把你的财产都给人家，你甚至给人家舍命，最终你带来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归宿在哪里？
当时吴姐就提了这些问题，你还记得不？
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些问题一定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我后来就继续去慕道。这个季节对我来说，本来我是不喜欢冬天的，但是我越来越，特别是到今年这个冬天这个季节，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它是吴姐是二月份到我们家嘛，然后经历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祷告。虽然说人那个时候三年前还是很骄傲哈，但是上帝一直没有放弃我，他一直带领我去探索。然后我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十月份开始加入一个查经班，虽然那个查经班只聚会了几次就没了，但是却给了我挺大的帮助。中间也是我去查经班的时候，我相信吴姐可能还挺开心的哈，然后我回来她也会跟我做一些交流。但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性都是瞎的，就是学了圣经觉得道理挺好，那回来还是很骄傲，就觉得是在学道理一样。当道理学嘛，就会反反复复的，有很多反复，有的时候觉得很好，有的时候又觉得我不想受那个束缚啊。但吴姐她特别感动我的就是她一直很坚持，甚至有的时候我能知道我的那种所谓的所谓的有知识的人高学历的人，我的那种骄傲，我觉得会在我拒绝他的时候，或者是我反驳他的观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伤害到他但是他一直都不放弃。记得有一次他提起酥油里的一个片段，就是一个女孩生病了，然后他听那个喇嘛的，听佛教的喇嘛的，然后不去治病。吴姐就我忘了之前我们的那个交谈哈，也许吴姐一会儿可以再回忆一下。然后她给我举这个例子，然后我当时就很不耐烦，我说那这基督徒也有说要信上帝不去那个医治的呀。然后当时我说的这个话加上我的那个态度，我立马就觉得说，哎呀，我说的话好伤人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交流里面，吴姐她也一直没有放弃，所以最后的做觉知祷告也是她带我做的。
吴姐还记得吗？当时她都怎么反驳你的？
忘了好像。怎么说呢？每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他都有一个过程，对吧？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肯定有很多痛苦，有很多摩擦。这个生命它不是平白无故的，一下就信的。主耶稣说嘛，他说的，他会在神的右边，对吧？替爱他的人祈求，因为他爱世上每一个人。圣灵也说，他用说不是叹息替我们每一个人祷告。耶稣他每时每刻都会祷告，因为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不是光爱基督徒。在约翰福音3:16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前半句就是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后半句就是说得救的是一个条件，就你必须信到他，你才能得救。就当时说那个书友那个事，我们就是也是讨论，就是那个讲说这种宗教哈，当时还有林语堂那一个写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两块是搁一块讨论的，我记得。他就是说好人怎么样的，我也说好人到这个结局怎么样。西藏的那个，他属于佛教是吧？藏教，就是说那个喇嘛，他让人生病了就去转那个什么
转经。
转经，对，搞不懂啊，也转多少年，好像3年啊，就是说你的那个病都好，你罪都得赦。结果那小女孩没转多长，因为转多这得需要食物，对吧？西藏又那么冷，冬天需要衣服，根本没人供应她，后背没有这些的，最后不是就死了嘛。就是从这些，就是说就是宗教的，就是这种局限性。我们就从这谈到，就是说耶稣信耶稣的这种全备。圣经也说，就是说你有信心哈，就是讲你的信，你老我已经完全死了，你现在活在你身上的不是你，而是基督了。都像那个彼得在《使徒行传》，彼得经过门门去上圣殿传道的时候，他对那个摊子怎么说？那个摊子定睛望着他，希望他从那个彼得身上带什么财物或什么好处。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命令你起来行走。 就是这是一种意志，对吧？神迹啊！当时我们俩好像就是也，就是因为这个讨论了宗教的局限性，
嗯，
没有说别的啊，就是我都直接都把耶稣介绍给他，我说信耶稣的，就是说你感觉医生能医治你，你也可以去看医生，对吧？因为世上每一个设立都是神说那个设立的，神说允许他在这个世上生存，就有他的道理。
嗯
啊，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些。
当时的探讨，您还记得？王姊妹她在当时啊，她是什么？
其实我们俩说话哈，因为我也忙，她也忙，我们就是说，她站吧台上有时候看手机的时候，我在旁边干活的时候，我们俩就随时都那聊几句，就是明天再继续，是这样的，没有说像这样咱们坐着还这么八经的这种。
明白。
因为想把耶稣传给他嘛，因为他的朋友信耶稣的还很多，也都在传，说实话神特别爱他。
那您当时怎么不想反正有人跟他传，我就不用我再跟他说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离他近呢，别人不跟他住一块，我都跟他住一块的。嗯，这需要机会和距离。
嗯，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他真的这个心敞开了？
这个需要他说吧。
就是您在这边有没有觉得遇到一些障碍，或让您觉得好像传不动啊，或者比较让您灰心的时候有没有？
啊，作为基督徒哈，如果是真正的确信，这个工作不是你做的，而是神做的。圣经这么说：这人撒种。那人浇灌，是种子生长的是上帝，不是人。所以这个把福音种子传给他了，播在他心里。至于他心是好土地，或者是啥土地，或者是经济，那就是上帝知道，这个人不知道。
那觉知祷告竟然是你带他做的，当时是什么情形下？
当时是我在探索的过程中，其实已经确信有上帝，但是我当时不太确信。这个一定是基督教说的上帝，所以我在有一次还是去一个其实是在我们看来不是真正信仰的认识上帝的一个聚会之后，但是他们也说他们信上帝啊，然后我回来就觉得很强烈的感觉到上帝是存在的，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知道你是存在的，而且我知道你是唯一的，但是我不想被任何人骗，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呢我请你亲自来告诉我你是谁。当时也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确实是很发自内心的，可以说是发自心灵和诚实来祷告。那在那之后就是有吴姐在我身边，然后上帝还派了很多其他的基督徒来找我，从那以后就是我身边出现的来找我的都是基督徒，没有其他信仰的人，然后就带我去查经。所以到了2014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很想去受洗，但那个时候信心的根基还是很薄弱，可能就像吴姐说的，可能就是沙土地哈，就很摇摆。然后到了圣诞节，2014年圣诞节的时候，后来就决定不受洗，不去教会了啊。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去每个星期去教会，然后因为没有受洗就觉得不好意思见牧师，就教会也不去了。然后就很快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遇到了生活中的一个麻烦。这个的麻烦呢，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它很出乎意料。具体的细节呢我就不谈了，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呢？它是由一个自称信上帝但其实不是信上帝的人引起的，然后呢给我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呢，我只要找到一张纸就可以去把它给化解了。那我当时很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会整理家，整理得很整齐，然后文件归档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又是律师，这个麻烦呢它其实是一个小的一个诉讼啊，那我只要拿出这个证据来，对方没有任何诬告的可能，它是一个诬告，但是那个证据我就是找不着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找啊找啊，让吴姐帮我看哈、就是找不着。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上帝他让我看到我曾经是多么的骄傲。首先我是一个律师，我以前是律师，但是这一类案子我从来是看不起的。就是有发生这一类案子，我能推就一定推给别人，我自己绝对不做了。其次我对整理东西觉得自己很厉害，还在夏天的时候，2014年夏天的时候，跑到那个妈妈俱乐部去分享如何断舍离，结果我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找不着啊，一边找一边发现，哦，真的太骄傲了，
一边找一边觉得哇，自己真是太可笑了，自以为特别厉害，其实一点都不厉害，根本不是我自己认为那个我。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使我谦卑下来，然后到了做觉知祷告前一天晚上的时候，看出埃及记，然后就东西也找不着，先生又出差不在家，然后呢看出埃及记，又看到上帝为了救以色列人又给埃及人降了那么多的灾，他就觉得心里特别心塞，就觉得上帝啊，你看来你还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哦，你是我的上帝吗？你为什么为了让以色列人走给埃及人降那么多灾，那我是中国人，你这个是给我降的灾吧。所以那天就特别难过的就睡了，然后睡了以后才过了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那醒的时候就很神奇，就是心里面特别的安静，就在睡觉之前的那种困惑呀、郁闷啊、自责啊、内疚啊，就全都没有了。然后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去看孩子的圣经啊。然后我就去翻开孩子的圣经，翻开孩子的圣经，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心思意念进到我的脑袋里，说在最初的地方。我想最初的地方是文件柜啊，我已经找了很多遍了，没有啊。但我还是遵从这个心思意念给我的带领，就去文件柜里面找，结果就找到了。那一刹那对于我来说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强烈，就神是他是存在的，他想让我找得到我就找到了，他不想让我找到我哪怕是一张一张纸的去捋我也找不着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强烈的感受，说神是存在的。但那个时候是我就想立马就做觉知祷告，但那时候是半夜大概两三点钟吧，所以第二天早晨吴姐她一醒了，然后我就抱着她痛哭说神是存在的，然后就把孩子送走以后，然后我们就一起跪在我们家的那个客厅，然后她先带我唱赞美，是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然后呢，然后就带我做觉知祷告，这是我做觉知祷告的过程啊。
吴姐唱一下这首歌好吗？赞美诗。
我唱歌跑调。
不怕。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跑调。
主，你是我最爱的伴侣，我的心一心在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仙，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当时为什么在王子梅做觉知祷告之前要唱这首赞美诗呢？
就是我说实话哈，我会的赞美不多，我感觉有人在我身体特别摇摆的时候，我喜欢唱这首歌。嗯，我说实话性格比较内向，我朋友不多。我感觉主真的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有什么事都会以祷告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给他说，给他倾诉，他不会欺骗我啊，他很时刻在我身边，所以我无论遇见什么事他都不会丢弃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尽管唱的跑调。
王姐妹当时她那天要跟您说上帝真存在，那个你还记得吗？当时
是她就是结婚那事，她哭抱了哭嘛，就她感觉这个事情会很大哈，还上帝存在，我说你们既然相信上帝存在，就是尝试着向他祷告，以他的方式来向你显现其实人在世上哈，因为人的文化财富这各种方面都是外在的，把人这个骄傲的这个城就是说给垒起来了， 人特别的在这方面就是以外在来装饰自己，其实上帝说这些都是如朝红的露水野地的花一样，就是转眼会成空。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真实的真的。至于传福音这一块，我感觉从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多，他特别的对传福音有这个恩赐，也特别的热心，他有这个财力也有这个文化，真的他主要是还有这个心智。昨天他出去的时候在腓立比书四章一节，保罗怎么称呼腓立比的信徒，他说，我说亲爱的，说想念的弟兄们，你们是我心中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说你去带你的冠冕吧，我们俩还这样说。真的，是基督徒这个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保罗怎么说呢？我天天冒死，就是传福音，我天天就是去死。有人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是有祸了。就是因为上帝为我们舍了命，就是说他就是给我们传福音这一个使命，没有给别的，就是所以特别的感恩
他的影响力很大。
你信主之后吴姐在信主之后还有什么对你的影响和帮助吗？
有很有我是在1月9号做决志祷告，然后复活节4月5号的时候受洗，这一次就是非常坚定的就受洗了。然后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开始一个查经小组，最先开始是在我们家。那因为吴姐她从十几岁的时候就信主，我们一开始查经的时候，我们几个姐妹信仰的根基都不太深，所以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要靠自己做一个优秀基督徒。所以我们查的第一卷书是雅各书，因为雅各书对于行为啊什么谈的特别多。然后吴姐也跟我们一起查包括我婆婆也是基督徒，我婆婆有的时候来我们家也会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发现吴姐她对于圣经的理解非常的深刻，她对经文特别的熟悉，所以她跟我们一起查经对我们也很有帮助。那后来我们查经改到一个茶馆去查经，那吴姐她没有继续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她给我各方面方方面面的支持，就是因为我是全职在家，其实家务还挺多的然后我又有传福音的热情和领受，所以呢这个家务其实从时间的安排上不是很能安排得开。那吴姐她不仅仅是说把她的工作做完了就好了，我是真的能够体会到她站在我的角度去看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安排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的事她就已经做好了，是确实是给我特别大的这个支持。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